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歌一样，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的稳行在高处？人生确实会有许多的意外，会有许多的波折，会有许多的迷茫，会有许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打击哈。其实我们的人生在这边也会这样的说，完全在你没有意料当中哈。比如今天早上突然间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啊，是房东给我的，说很抱歉啊，因为他们的婚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大概这个房子就不够住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配合把房子再让回给他们啊。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意外啊，对我们来说他们很轻描淡写一个电邮，当然我们也替他们 sorry 啊，因为好好的这个蛮美满的一个家庭，两个蛮可爱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老二才出生不久，结果呢现在夫妻反目，有一个船说翻就翻，然后现在还殃及到我们这样无辜的人群啊。现在他们很轻描淡写一个电邮，我们就头痛啊。我早上就开始到网上去找找看啊，有没有可以栖身之所。换句话说，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位常常你会发现人生里面突然间有一些的意外，有一些的波折，好像我们的人生遭遇许多的挑战。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让我们的人生无论外面怎样的风浪，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很有意思啊，最近有一篇文章大家如果上网去搜一下，你会发现许多地方都在转载哈，是美国两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医生哈，心理学家，他们合著了，最近出了一本书，中文把它翻译叫做《长寿工程》哈，《长寿工程》。那么这两位医生，特别是其中这一位这个 Friedman 呢，他是这个，其实他的学校离我们过去在美国加州也不太远。啊，这个 UC Riverside 啊，这个大学的教授，那当然他在美国在心理学界算是一个领军人物啊，一个权威性的人物。那么他跟另外一位这个 Martin 啊，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因为他们两位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加上这本书呢，他们整整用了差不多20年，在很大范围里面做调查。就是发现到底什么是一些所谓的 key factor， 就是关键性的因素，让一个人能够活得可以寿命比较长。我想大概你常常你从一些过去你所认知的你所听到的这种的消息，这种的别人的建议，大概就是所谓的你要吃得比较健康啊，你要常常锻炼啦， 等等，你要定期体检啊。结果呢，他们这本书出来以后颠覆了很多传统认为的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的一些的因素啊。他们发现竟然第一重要的就是所谓 personal relationship， 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我们讲过，其实人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你已经在一个关系里面，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跟你同学，你跟你同事，你跟你的家人等等，你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关系而独立的存在。所以竟然发现人际关系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够有健康，有比较长的寿命的一个 number one， 排在第一位的一个因素。当然他里面提到，他总共提出6项， 我想似乎你发现好像都跟那种所谓的传统认知的你常常跑gym啊，经常锻炼啊，这个多吃各种水果啊，有了一会儿说一天只能吃一颗鸡蛋，有的时候一天六颗也没有关系哈。总而言之，虽然这信息常常混乱，不过你听了都觉得蛮有用的哈，好像喝了一大堆的心灵鸡汤。那么那你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第一人际关系，第二呢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就是你对生活的态度，你是不是能够真正富有爱心，你有没有一个责任感，你能不能看待人变老这个事实。我想这个对我这种这个人过中年，人到中年其实蛮重要的提醒，有时候这个好像一下子还不太能够适应，就是你怎么来看待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你的挫折，包括你身体的状况等等。那么当然职业的生涯特别提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要么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反正说走就走哈，这个炒老板鱿鱼啊，或者对职业也不太敬业，或者另外一种情形就常常被这些的所谓成功人士所吸引，哇，看到这些人一会儿又是什么首富啦，一会儿又是什么 CEO 啦等等，所以呢常常心会受他们的吸引，然后你就幻想说别人可以有个阿里巴巴，你大概可以有个芝麻开门，别人可以有这样，大概你可以做一个某某的这个企业里面的老大等等。总而言之，这种情形常常也会让许多的人不知不觉地走在所谓叫做过劳死。中国大陆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严重，专门做过分析，中国大概在中年这些所谓的白领人士，当然也不见得完全是白领，就中产里面，其实死亡率最高的，或者说最容易让一个人死亡的，就是叫做过劳死。就是好像在这种非常大的压力下面，然后你不断的催逼自己加班加点，不断的催逼自己没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常常人在过分的这种的劳累当中，或者在这种所谓的工作的推动当中，结果呢刹那间你就倒下去。所以他提到职业生涯不能够过分的劳累，那么他也提到需要注意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要足够的睡眠。当然如果你在婚姻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婚姻的质量，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我想当我听到我们的房东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替他们难过，两个这样的年轻人，曾经看到他们的欢笑，他们其实也蛮喜欢在一些的所谓朋友圈里面去 post 他们的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快乐的晒着阳光带着孩子欢乐等等。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相信各位都同意，我们人是何等的善变，常常多年的爱情长跑说毁就毁，常常似乎是儿女家庭非常的美满，刹那间大厦就倾覆。所以其实他这里提到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在这些生活的所谓细节的方面，你需要注意，你不是光注意你的银行有多少存款，你的股票现在有没有升值，你的身价是多少，可能比这些更重要的，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宽以待人，你是不是真正能够有一个良善的品格。那这里当然提到你需要跟不良的习惯说再见，除了这些明显而易见的像烟啊酒啊等等，其实现在有太多东西让人很容易变成我们不良的习惯。我记得中国大陆曾经要做一个划分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一天你在网络上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可以定义你为精神疾病。那后来当然没有通过，因为当这个提出以后，忽然间一做调查发现，如果这样，中国大概一半以上都有精神问题，那当然不行，中国人民我们一向是勤劳勇敢，怎么可能一半以上得精神病呢？所以后来就没有通过。不过我看到这个以后，我突然间萌心质问，我相信大概你我不知不觉很容易经常性的 网络变成我们一个最爱去的地方，与健康者为伍。我想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当然他们两位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从他们的研究里面，从他们的调查里面已经发现，一个人如果你经常性的，你的朋友圈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在这里就不妨做一个广告，如果你常常到曼哈姆团契来，大概就会比较健康，起码我跟我太太我们蛮有这感觉。我们来了一年多，其实也有很多挑战，不过现在这地方变成我们最爱来的地方。前一段我虽然在中国，我真的是觉得常常说，上个礼拜据说我人不在，我的图像在大家当中，就是这代表是我特别喜欢来，真的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问题，我们在这里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重担，每个人都会遭遇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挫折、一些失败、一些打击、一些的沮丧。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我们有个最大的正能量叫做耶稣基督。当我们到这里来认识他，我们到这里来敬拜他，我们到这里来思想他，我们到这里来学习跟随他的时候，你实在会发现你的人生好像越来越的在往上走。所以我想这两位他们提到的，其实为什么这篇文章或者这本书出来以后，大范围的，尤其我看到很多中文的媒体大量的转载，大概我们中国人心有戚戚焉。我们实在觉得这些年间好像我们所昼夜思想的，我们整个大部分人所追求的，变成是金钱、物质、地位、名利，常常这些东西变成整个主宰我们的人生。那这样的人生，其实我在前面几堂提过，比较形象的就是我们的拳头始终是紧紧的攥在一起，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愿意漏过。当这样一个心态把我把自己放在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的时候，那么我们从这个眼光去看跟人的关系、跟物质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当然也包括跟自己的关系，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人生一定是会早晚自我毁灭的人生。刚刚提到十月多事之秋，有一个我提了，其实提了几次不是特别愿意提他，不过这次因为有了实锤，就是冰冰真的凉凉了，这是实锤了，一个人就罚了9亿多，相当于中国老百姓每个人出了8毛钱，那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一般人还交不出那么多钱。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事情发生显然人跟物质出了问题。你既然有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要偷税漏税呢？换句话说，人心好像不会知足，他总觉得我再多拿一点，我再多拿点。其实他自己有一句蛮有名的话，有人说，哇，女孩大概当然这很多人的看法，你大概嫁入豪门就不得了。结果他说，我需要嫁入豪门吗？我就是豪门啊。结果现在变空门，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当人跟物质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会快乐吗？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最近另外一件事也闹得非常大，这个一个沙特的一个他的身份也蛮错综复杂，沙特人，不过他有美国的绿卡，然后他这个也有很多政商界的背景，我最近突然间人间蒸发，然后现在确定是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总而言之死的也蛮惨。那在这些的事件背后，其实你真的会发现，其实这个叫做关系的问题，人跟自然、人跟人、人跟物、人跟自己，我们活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真正处理这些关系吗？一些人自以为有天然的美貌，有权有势，有各种背景，但是这些真的能够成为你人生的指望吗？其实我们的人生，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些经文我们在之前也多次的用过，以弗所书2:12，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素描。这幅素描的画叫做绝望， 那时当然就是指一个人还没有真正跟真神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Damaris， 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我想这三件事都表明什么呢？都表明我们其实结论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这里跟福音朋友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恭喜你今天走进神的家，我们恭喜你今天愿意来听福音，因为这件事对你关系太大了。不是有一群人说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他们大概就好希望这个朋友圈扩大一点，希望最好这个这里坐满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目的。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你不认识真神，你知道太危险了。没有真神的具体表达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毫无关系。耶稣基督是谁？是那位为我们担当罪孽，为我们解决死亡，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把人跟上帝之间断掉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那一位，你跟他没有关系，你知道这是极大的关系。我们常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是非常有关系，有了关系才真的没有关系。我们的人生因为与基督没有关系，结果变成我们人生的致命伤。然后我们在属上帝的群体里面，我们在这个之外，其实这句话常常也提醒我们，一个人你不但需要个人 personal 跟基督建立关系，你也需要跟一个群体建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照着圣经的吩咐，不可停止聚会。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关系，我只要个人认识神，我自己家里做做祷告，我读读圣经就可以了。所以说礼拜天聚会，那有时间我就去，如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好像我们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救恩不但是个人性的，也是群体性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上帝不单是呼召一个人来认识他，上帝是呼召一群人，上帝把这一群人叫做真正的 Israel， 以色列的国民 The Nation， 这是指到一个群体，在上帝的眼中，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何等的重要。上帝把它称为，这是我的殿，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国。所以这个观念确实对我自己来讲，我们中国大陆背景好像过去，因为我们比较大部分很多时候是无神论，或者过去我们尤其经过很多的这种的所谓政治斗争啊、意识形态，所以很多人一到了海外就觉得这个好像呢就是单打独斗，或者呢像独行侠一样。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也非常容易的进入到说对一个群体性非常忽略，觉得无所谓。但是你要发现，其实我们在这里就失落了一个很大的祝福。这里特别提到三样：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第一他跟基督没有关系，第二他跟属灵的身体没有关系，第三他跟上帝的恩约没有关系。我们读过圣经就知道，整本圣经贯穿里面的是上帝跟人的 covenant， 所以这本圣经叫做旧约和新约 testament。 这个 covenant， 上帝跟人立的约，是充满了上帝的应许，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充满了上帝的祝福。结果我们跟这些通通没有关系，你想你我的损失是何等大呢？所以这里提到三件事：第一，个人性的跟基督没有关系；第二，群体性的跟神的家没有关系；第三，跟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立的约没有了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活在世上，结果出来的结局是什么 ？No God and no hope， kind of no， 没有真正的希望，这个叫做绝望。我想今天整个你观察整个世界，已经足以给你得出这个结论。 没有上帝，人生哪里有真正的希望？我有一次到阿联酋去传福音，阿联酋到这个几个城市，到阿布扎比跟到那个迪拜或者叫做杜拜，那么到那边呢，真的很多建筑啊，这个好像走到上海到北京一样，很多摩天大厦。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在那里一栋大楼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形，蛮有意思。后来据说这件事情传了，到后来我看网上各处都有写起来。这个两兄弟他们爬楼梯，他们80层的公寓上面最高楼买了一套单元，面对波斯湾，风景漂亮，很高兴，看了房价一直上涨。哪里想到有一天两个人出去 shopping， 买了一大堆东西，半夜3更回家，发现电梯不动。高楼常常有这种问题，结果呢，电梯不动怎么办呢？左等右等，电梯进入维修状态，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万般无奈，就开始爬楼梯。他们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年轻力壮，平时缺少锻炼，现在机会来了，一鼓作气冲到20楼。哪想到那天买的东西特别多，包很沉，到了20楼发现爬楼梯不太好玩了，这还有1/3要爬，怎么办呢？两个人一商量，整包东西找一个角落藏在那里，半夜3更不会有人拿，明天电梯恢复运行，我们继续来拿这个东西，轻装上阵。两个人又开始往上冲，一下冲到40楼，结果发现真的上气不接下气，差点中间断气，因为哇，这头晕眼花，这40层爬下来啊！你再年轻力壮，你去试看，那跟中国这种爬个7楼8楼太不一样了。结果呢，两个人眼冒金星，坐在那儿喘气的时候，那大哥就生气，就骂小弟一顿：“你瞎了眼了，都是你啊，早点回家了。”而且呢，这种通告应该前几天就贴了，你叫你进出大楼看一看，你为什么从来不注意？把弟弟一顿骂，你想这个弟弟听了怎么样？怒火中烧。你说我又瞎了眼，又是我要负责任，那你当哥的你怎么样呢？就回骂，结果呢就吵起来，吵到最后呢差点动手。当然了，后来一想还有40层要爬，也就算了。那么两个人呢，最后骂骂咧咧，又爬了20层，等爬到60层，真的不行了。最后20层真的叫做爬了，就是不但用脚还用手，连滚带爬啊，总而言之手脚并用，好不容易爬到80层又打起来。为什么呢？看到门口发现没有钥匙，两个人就指着揪着，在你那儿，在你那儿。最后突然间两个人同时想起来，钥匙放哪？放那个包里头去，那个包呢放在20楼，有没有可能再回20楼取的钥匙再上来？门都没有。两个人结果爬到80楼，看着门进不去，躺在走廊过了一夜。据说很快两兄弟把那个单元就卖掉了，因为在那边虽然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好像很漂亮，但是真的断电是经常性。我到这个杜拜大概一个礼拜，中间遭遇到好几次停电了，没有理由了，说断就断。那么电梯当然一断电，那你就没辙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也终于想清楚，买高楼千万不能够买20层以上，就是据说一般人体力大概最多达到20层，要不然你每天让你试试看嘛。我这次回去试了一次，好，突然间断电，还好是12楼，结果走上走下走的，所以我到现在感冒都没有好，其实跟这有点关系，就真的体力消耗太大了。其实那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人生也是，我发现太像这个两兄弟了。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你20来岁的时候，好像这两兄弟爬到20楼的时候，觉得哇太轻松了。如果你还在这样的少年时代，你常常觉得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你过了20，你开始往40层爬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也有点像两兄弟啊。那个时候比较现实了，你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那个包袱先放一放，然后呢，别人干啥你干啥，别人上课你上课，别人上学你上学，别人出国你出国，别人到巴哈姆来你也跟着来了，别人这样那样，反正总而言之，人就这样。那个时候你还有体力，你还觉得熬夜没有关系，你觉得几天不睡觉不算一个什么事情。但是有一天，当你到了40的人生，许多人同意。40好像是人生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有人说40以前你在用命换钱， 因为那个时候前面你工作，你可以工作几份，只要哪里有赚钱，只要哪里好像这个命都可以搭上。但是四十以后倒过来，叫做你用钱来续命，太多这样。突然间你四十以后发现，如果你在前面没有好好的注意你的身体，真的很容易啊。突然间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当你那个时候发现所有你年轻的时候赚来的钱可以一刹那间，我相信大家对之前那篇文章叫做题目是什么来着，一个在这个一场疾病当中有一个在北京的，他就描述他本人也是一个中产，一场感冒，他提到的是他父亲这个本来好像以为是一个感冒，结果后来整个一直到他父亲过世，差不多把整个家就完全拖进去。那其实在中国大陆现在许多人，别看好像似乎是中产啊，别看好像白领，许多人现在真的心里面常常最惧怕一件事情，有傻别有病啊。你一旦有一个病的话，一下之间可能叫你一夜回到解放前，叫你突然间就发现那个叫做用钱来续命，还不一定能续得上。但是更严重，好像这两兄弟一样，四十的楼梯本来应该是相濡以沫，应该是同心合力，没有想到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今天多少家庭多少婚姻在这个当中吵啊吵啊，四十岁的人生按来说已经所谓成家立业，可能小孩都已经蛮大，但是为什么维持不下去？曾经的天长地久发现是能撑多久，曾经的心痛变得头痛，曾经的海枯石烂，结果发现我最近很有意思，那个台风一来，这个在海南那边本来真的有一块石头叫海枯石烂，这个就是意思很多人喜欢到那拍照，结果最近那个海倒是没枯，不过石真的烂，石头大石头整个断成好几节，就是那个前一阵那个大台风来把那个石头这个千年的石头整个摧毁。那其实我们的人生，你在过了六十以后，你就发现真的再往上爬再往上走，你大概已经年少的那种梦想幻想理想老早已经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呢？直到有一天突然你发现最致命的，你没有这把钥匙。人生到底是什么？许多人回过头来一看，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整个人生花了那么多的汗水甚至泪水，价值在哪里？目的是什么？意义又是何在？好像这两兄弟爬到了八十楼进不去，没有钥匙， No hope and no God。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人生在一团乱的关系里面，这个致命在哪里？是因为跟上帝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你没有永生，你没有那个人往永恒去的那条道路，你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来龙去脉，人存在的价值目的是什么？那么你的人生一切的奋斗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圣经直接讲，如果一个人只有日光之下没有日光之上，这样的人生叫做 emptiness， 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不复。我想就像最近这个大家知道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合伙人 Paul Allen 也走了，65岁，其实走得也蛮辛苦，就跟那个 Steve Jobs 走的差不多啊，也是癌症啊，这个癌症搏斗了蛮久走了。其实很多时候对这些人来讲，当他们最后走的时候，他们好像想的思考的倒不是说创立了多大的 Apple 公司啊，创立了 Microsoft 这种的好像巨大的公司，因为这种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你常常你现在回头看看，什么 Ericsson 啊，什么 Motorola 啊，很多人都已经不晓得这种名字了。那想当年都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哈。换句话说，对这些人讲，到最后他常常是想的是什么呢？好像 Steve Jobs 这样的，他2005年在 Stanford 大学的一场演讲里面，他说：“你们羡慕我发明了 Apple。”其实我告诉你们，人类最大的一个发明就是 death。 对这些人来讲，名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当最后面对好像那两个兄弟面对那扇紧闭的门的时候，突然间问自己，我爬了80层楼，我的目的，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流了那么多的汗，我吵了那么多的架，我不就是为了要达到我这扇门可以进去吗？但是现在我进不去，所以这个叫做 no hope， 没有指望。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